弟兄姐妹平安，1月13号提摩太凯勒灵修箴言书灵修标题 Trapping yourself， 使自己呢陷入了困境，或使自己陷入了陷阱啊圈套。引用的是箴言书1章16节到19节，我念的是和合本圣经，但是我建议弟兄姐妹去看原文，或者是看英文，或者是看新译本啊。因为这里面我们特别要讲到17节的翻译是和合本没有翻的特别的贴近哦。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那今天的标题呢 Trapping yourself 啊，使自己陷入了圈套。这里面呢提摩太凯勒就说，空中的飞鸟呢没有一只会蹦到飞入看得见的网罗里。这个就是一章十七节原文直接翻译是如同张设网罗在飞鸟眼前是徒劳无功。那新译本就比较贴近说，在飞鸟眼前张设网罗似乎是徒劳无功的。那提摩太凯勒就说，但连飞鸟都比那些认为他们可以借着践踏别人而爬上晋升阶梯的人更有智慧。那些对别人做错误之事的人，埋伏是为流自己的血，他们蹲伏潜伏是为自害己命，这是连最愚笨的动物也不会做的。所以呢在这里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新约呢也有同样的观点，以损害他人为代价而赚得世界的，是表示你失去自己的灵魂。像马可福音8章36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是怎么发生的呢？当你无情对待别人的时候，你就引发了那种突然释放了你的心的那种残忍跟发泄的能力啊，那些胃口挣脱了你的控制，并且引向坏的决定。当你活着不是满足别人，而是满足你自己的时候呢，你将会永恒的不满足。耶稣呢，这位智慧的终极教师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服侍别人、服侍神和别人当中呢，必须失去我们的生命，为了要得着生命。这就是马太福音16章25节讲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生命又翻译成灵魂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挑战我们的题目就是，你曾否做过什么自私的事反弹回来到你自己身上？那个事件如何说明了福音的原则，就是失去你自己为要得着你自己。那提摩太凯勒为今天的我们的祷告就是，主，我的心告诉我，我必须要以追求我的快乐为最主要的事，但之后呢，我的心仍继续空虚。与寻求快乐的相反，我将寻求你，并且说不管会发生什么事，我就是要寻求你。只有在那之后，我的心才最后才会快乐。阿们。那我们一路上讲下来，讲到就是说这个愚昧啊，愚昧的时候如果你一路上这样听下来的话，那今天讲到就是说怎么让自己最后呢好像陷入了一个困境里面，我怎么会掉到困境，怎么会掉到自己圈套里面呢然后他这边就讲说，如果说这里面明明有网罗、有陷阱、有坑，你呢还傻乎傻乎的飞过去，你最后掉下去，你知道吗？然后提摩太凯勒就说，那这个连飞鸟都不如，因为飞鸟呢比那些认为他可以借着践踏别人而爬上晋升阶梯的人更有智慧那些对别人做错误的事情让自己晋升的人，这个到最后会害了自己，这是连最愚笨的动物也不会做。你要知道，当提摩太凯勒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不是在骂我们是动物，他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是有道德性的，我们是被神所造，应该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种生命的那种高尚高贵。所以如果我们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然后赚得全世界，那你一定会失去自己的灵魂。那这里面有一句话最震撼我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当你很无情对待别人的时候，你引发出来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好的，不是正能量，而是负能量，就是你突然释放你的心的那种残忍跟发泄的能力。 然后那些胃口会挣脱，你以为你能控制它吗？不能的。然后到最后呢，你一定会永恒的不满足。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转向耶稣基督。所以提摩太凯勒要我们思考，就是说你有没有做这些呢？就是说你踩着别人啊，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最后你的心释放出来的那种能力，就是真的很残忍，你会越来越残忍。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很自私。所以提摩太凯勒问我们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自私的事情反弹到你自己身上？然后我就在思考，其实今天是我录音的时候，其实是台湾选举刚刚结束，然后呢那个结果出来刚刚出来，然后台湾的时间大概礼拜六晚上10点吧，然后呢我就收到很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呢当然就是绿色的赢了，蓝色的输了，韩国瑜输了。然后这时候呢很多的朋友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每一个人都很郁闷，每一个人都心情很不好。有一个人特别还说谢谢你带给我的那个咸橄榄很好吃，我太郁闷了，我正在吃这个。那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选举呢没有瞒你的意，好，没关系，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谈就是说得胜的比方说这些，其实我跟政党是我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希望执政掌权者能够秉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希望你任何一个有权柄的，因为权柄是拿来造就人的。我们在讲婚姻辅导的时候讲，父母亲是对孩子有权柄的，丈夫对妻子有权柄的，是在圣经许可的那种权柄范围内，而不是表示你拿了权柄你可以如何去残害别人。然后这次呢就是黑函满天飞，飞到我记得在1月8号的Mocha 就是机巧人的那个录音里面，因为我是提前录音的当我提前录音的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些政论节目啊怎么批评啊怎么抹黑，然后我其实没有站在另外一边，我就听，我就是用真理去，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些人怎么这么可以这么的说，然后因为你会看嘛，你会听他讲的，其实我就看那些政论评论家，我当时呢就很难受。我记得我有讲我祷告，其实不好意思，大概1月1号吧，当那个新闻里面播出台湾的脸书12月31号进驻台湾的时候，我那天我好像有讲过，我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神真的，我就觉得那就像是那个犹大他南国犹大，最后呢耶利米呢先知说那个神要你们投降巴比伦。然后呢耶利米就被当作是卖国贼叛国贼，然后人家就把他抓了关到地牢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想要联络埃及对抗巴比伦，那当然最后就因为神美意不是这样嘛，但神许可我们这样嘛，然后最后呢当然就是南国就灭亡了，就被掳到那个巴比伦。那我在思考这个时候呢，我就求神怜悯，因为我那时候能够祷告的就是主啊，这个国家我的心其实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生在台湾，然后呢我又住在纽约，然后呢我服侍的地方又是中国。难怪有一个基督徒就对我说，老师你真的很为难，你的情在三个地方真的是很难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自己是有办法的，因为这世界都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意思就是说这世界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救世主，没有一个真正所谓的民君。那神为什么还在地上设立权柄？就是要地上的人秉公义，然后呢存怜悯的心存谦卑的心，行怜悯，要公正公平，让就是在普遍恩典之下，人们能够真的知道有一位神，他才是民君，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往神的方向走过去，应该知道我们都是罪人，只是比较性的就是乌鸦50步笑100步等等。所以呢当时呢我祷告的时候其实我有跟我身边的人讲过， 然后呢在结果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在在很早很早之前，我就讲，我说这次哈，我倒不是因为看政论节目看之前打击函打到那样，我是看到当脸书进驻，然后美国支持，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啊，韩国瑜绝对会输啊，因为他不可能去有这么大的力量，台湾的百姓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去。或者说这么理性能够明白，因为大家都是很怎么讲呢，就是像刚刚就是有人就传了一个信息给我，就是说总统选举的结果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但我得接受这个结果然后继续往前。下一段他说，我不后悔我投给韩国瑜票，甚至觉得非常值得，因为他是一位在逆境中的战士，在众多霸凌的事实的讯息中坚持干净的选举，这种气度和情怀是许多年轻朋友无法体会的。然后他说，也许很多人不在意这个，但这就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价值。我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走进21世纪，认识的就是这个。如果年轻的一代不接受这些，甚至视谎言和黑暗和贪腐于无物，那也没办法，因为下一个时代毕竟是属于你们的。然后他接下来就说，新的意识形态呢已然成型，整个潮流似乎沛然莫之能御，而没有办法防御了，我们只能持守一种出于良心的情操，避开对谎言黑函和贪腐的批评，把批评的权利交给年轻的一代。然后就说，我觉得我们这一批老去的人呢，是塞凡提笔下的堂吉诃德提枪啊，骑在一匹老兽马上啊，把风车当成了巨人。然后接下来他说，当时间的巨轮碾压过公平与正义，生存的价值已经不是我能够告诉年轻人的了。年轻的朋友们，我还是爱你们，为你们祷告，你们毕竟得面对自己的人生，我希望你们能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遇见主。大家都会老去，但每个人想一想，老去之后能够留给年轻的一代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当我在收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今天的内容，我是特别把这个录音呢、其实我前面几个录音都已经很早就录完了，就这个我特别留到我想知道，就是说到最后是谁赢啊。那你说你不是说你已经知道谁赢了吗？对，不是我未卜先知，因为有时候神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祷告的时候为某些人某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就会有，然后有时候我会事先告诉一些人，很可惜呢有时候没有人相信，然后呢事情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发生，有些甚至2年后才发生所以没有发生是我讲也没用因为我比方说我看到一个学生真的是很可怕，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我说你真的要保持你谦卑爱主的心啊，你不要任凭你自己那个本性出来，你里面真的很黑暗，你会很可怕的。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样子看见那个黑暗，那是神许可，因为我在祷告嘛，突然之间，那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当你事先知道的时候那神的真理都在那里，然后我们还不照着神的真理公义去行，那真的很可怕。那今天就是 exactly 正是神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知道吗，如果你现在你踩着别人哦，你以为你踩着别人哦，然后对别人有错误的事。当我在看那些政论节目的时候，我就心想哇这些人真的你要我投你我真的很难。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么的批评谩骂，你这个已经不是理性对话了，你知道吗？你讲的那些没有事实抹黑，然后整个媒体，然后呢美国再出手，那我们现在怎么跟别人交流呢？那不都是科技吗？那科技全部都被人家掌控去了，那你还有什么搞头？那人家掌控的一面倒，你说我们还有分辨的能力吗？我们讲一个智慧人是要有分辨，那你拿什么去分辨？我就跟弟兄姐妹讲，你必须要有真理，当你没有真理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分辨。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在收到这个台湾的选举，很多 台湾的基督徒，或者在美国从台湾来的基督徒，他们收到这个选举的结果会感慨，会说啊，这不是韩国一个人输，这是整个蓝色输了。对对对对，整个蓝色输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假想敌，大家都怕那边会打过来，然后就亡国了。然后呢，大家都认为美国很好。我自从知道美国介入这个选举之后，我心里很难受，我再也不觉得美国很好。我就心想，美国跟中国大陆打到最后呢，台湾就是一个牺牲品，难道我们看不清楚这些吗？我们不能够自己好好发展吗？不能够内部合一的经济上来好好的发展，然后民主自由吗？那这样大家都会很喜欢。就像新加坡很小的嘛，但是呢他们可以合一的发展嘛。所以当我在看这些的时候呢，我就想，哇，你们这些人哦，这些特别是那种引领风骚的这些政论人物，我当时听他们讲的时候，我就说台湾以后社会会变越来越糟，你们这些人呢，你们的子子孙孙，你们都要负责任的。为啥？因为你们都是使自你做这个恶，你会让你自己陷入这个困境的。而这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你让我们的道德性败坏了，你让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心齁会越来越残忍，那个能力会出来。你看这些争论的人哦，男的女的啊，或者什么什么时事评论家，那个嘴巴厉害的，哇，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可以一个麦克风，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可以在网络上直播，然后就有那种点评率。我甚至就讲，哇，他们讲话很快，跟我一样讲话很快。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也要来点评？后来我想，我对时事我没有兴趣啊，我想把人带到基督面前，人家也不听我，那我点评啥呢？对不对？我重点是想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嘛，那点评有什么用？点评到最后，如果我只是为了像这些政论人就是为了攻击对方凸显自己来得利益的话，那我不就像今天提摩太凯勒说的嘛，让自己陷入到圈套，是愚昧人吗？对不对？当我们的心，就是这句话最震撼我，当我们很无情对待别人的时候呢，你想提摩太凯勒为什么说你在 trapping yourself， 你让自己掉入到陷阱圈套里面，你以为你得着的这些名啊利啊都不是陷阱，都不是圈套，都不是困境。 No, 他是在讲你的灵魂，你这个人的道德性，你这整个人生命你没了，你知道吗？你有的只是自私，你有的只是踩着别人，你有的只是残忍，而且你甚至到一种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我突然想起来啊，因为我是用那个提摩太凯勒的另外一个诗篇作为我的灵修。那在诗篇当中呢，我就记得1月7号这里面有讲到说要祷告求神的保护。然后呢 ,1 月9号讲到那种毁谤活动你要投靠神。然后呢我今天呢的灵修内容呢，就是1月11号，对对对，我是11号早上在这个灵修完毕之后，应该是中午的，在录这个音了，就是 The Self-Defeat of Evil。 那我想这个呢是最合适作为我们今天特别有那么多人心情那么难受的时候，今天我就觉得诗篇的1月11号他要我们读诗篇第7篇12节到17节，说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而且预备妥当了。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试看恶人因奸恶而疲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恶人呢，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我那就讲到，这是大卫写的时候，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所以呢他的那个标题就是 The Self-Defeat of Evil， 邪恶自己打败自己，邪恶自败。然后他的内容就是这么说，因为我们住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很多不公正是没有受到惩罚，直到最终审判的那日。然而大多数的时候，神的公正本身就在社会结构里作用出来。 邪恶在本身里面呢，就携带了自己的毁灭的种子。邪恶不仅仅是个内径，里面有一条途径哦，引致不满足和空虚，这就是诗篇第七篇十四节讲的。而且它反冲了，有一个后坐力哈，像你那个设计有个后坐力反冲到自己了。你掉入你为他人所挖的坑里，恨人者被恨，欺骗者被欺骗啊 ，gossip 那些流言蜚语者，八卦的人就是。说长道短的人呢，会被八卦。记得这一点，直到你呢不再 intimidated， 不再被威胁，不再胆怯，也不再沮丧，或被你看见周遭不法不义的事情所试探。因为我们很容易受试探，然后就不会去饶恕人。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诗篇里面对一月十一号的灵修内容的祷告是：主，我承认。我对那些得罪我的人有一些愤恨，是带着染上了嫉妒，他们这些得罪我的人，他们这些恶人活着如他们的选择，而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比我快乐，但那是 illusion， 那是幻觉，那是假象。邪恶呢就像癌细胞，他们会成长，但最后只会突然倒塌跟毁灭。然后提摩太凯勒就说，请帮助我清楚明白这一点，以至于我能够饶恕并且不受他们的试探。那我用这个做我们今天灵修内容结束。你说，你不是在讲箴言书吗？怎么又跑去讲到了诗篇？那是因为我刚好读到这个，然后呢就是刚好这个今天的选举真的很多人都很震撼，然后呢我其实告诉他们说，我这样讲可能大家都放马后炮，亏得我事先有跟某些人讲说那天我祷告如何如何，我真的就知道，我就觉得很难受，我就觉得很伤心等等。当我们在思考这个，就是说很多这些，你就看到那些所谓的名人啊、政要啊、名嘴啊，其实我觉得是他们赢，他们操控了媒体，然后呢一件小事就哗啦哗啦重播一直讲一直讲，那蓝呢笨笨的也不回嘴，也不反击。为什么呢？因为媒体是一面倒，那反击的可能他们也觉得是没有用，那最后两天他们说造势的活动我也看了，我真的从头到尾把它看完，我也觉得是很激动。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就讲，如果这个他还有两个礼拜，那他一定会赢，因为他事后这个会发酵的嘛。但是呢只有两天，人家被你感动一下，但是成不了气候。但是呢你就可以看见，的确这个竞选人有某种的普遍恩典，就是说他也蛮可惜的。为什么？因为他拜错了对象，烧香拜佛，如果他真的信奉上帝那该有多好。哎呀，真巴不得有基督徒的人出来，但是呢我要说的就是这一个人，你看年轻人根本都没有吃过苦，我还收到一个人给我的信息，然后他发的这个信息特别，怎么讲，就代表一般普通的老百姓吧。那当他，代表普通老百姓在发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是很无可奈何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绿一向用攻击恶意重伤取胜，台湾年轻族群容易被蛊惑而不自知，都是涉世未深，啃食享受着父母的恩宠，不曾吃过苦，不是苦难的滋味，点点点点点点。哎呀，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当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怎么呢？我想就是赢的人啊，你真的要思考，这个政权若不是神许可，你知道神竟然许可用巴比伦来什么来严惩犹大，犹大是神的选民。我不是说台湾的百姓是神的选民，但我是说你知道吗，犹大竟然被比他们更恶的国家来惩罚的时候，他们受不了，他们就跟神讲。但神说什么？恶人必因信得I'm sorry， 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义我们要本于信，以至于信，从头到尾，要等候神，等候是最困难的。但是呢在这个地上的确是有不公正不公义，那做不公正不公义的人，他以损害别人为代价而赚得全世界， 提摩太凯勒今天箴言书就讲，你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你把你心里面残忍那一面、负面那一面，讲难听一点，就是亚当堕落之后魔鬼撒旦的那一面，所有的负能量全部发泄出来，到最后你想控制你自己，你已经不知道你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你已经变成了那样的人。哪怕 in the beginning 在最起初你有那么一点点良善，就好像我听一个人讲说，他们民进党起初是有良善，要争什么自由民主，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曾几何时不信耶稣的人，你越走越走这个普遍恩典，你心里面当你无情对待别人，其实说真的，他们真的是想为百姓谋福利吗？还是想赢？赢你知道吗？赢，那他们就讲，哇，这个全国各单位有多少的利益好处，那这时候每一个人有功劳的，哇，这个公司给你当董事长，那个公司给你当董事长，每一个人都赢，那就有名有利。所以有多少人真的是为了老百姓？然后当我们的胃口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会越来越不满足。所以耶稣才是那位真正的，他来他根本都不为自己争权力，他才是唯一的明君，但他从来不拿刀拿枪架在你脖子上来控制你，没有，他没有，他就是讲说他来是要寻找世上的人，然后呢他来是为我们的罪而舍命，但是我们不是。所以赢的人，如果你用损害别人为代价而赚的全世界，那在诗篇第七篇里面，就是今天那个提摩太凯勒他在诗篇里面的灵修内容讲什么 The self defeat of evil， 邪恶必自败，邪恶一定会输，在至终那个审判日，那个审判日，然后呢你这个恨人的你会被恨，因为你带来仇恨了嘛，你欺哄别人，最后呢你会被欺哄，被谁欺哄？被你自己，被魔鬼撒旦，被不是事实但是你认为它是事实，你把它买进来听进来，你整个被谎言所欺哄，你已经没有办法变成有能力去分辨了，然后呢你一直在说长道短，说人家这个说人家那个，最后呢老百姓会也在背后说你，你看你们就是这样肥猫肥自己啊什么的，一定会的这个是很重要。提摩太凯勒在挑战我们，从箴言书跟诗篇来挑战这些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的，你的心会越来越残忍这个真的很可怕，你会失去你的灵魂生命的。但是反过来提摩太凯勒也挑战我们这些被人家重伤、被人家打击、被人家伤害就是说别人呢看起来好像不公不正，选择他们要活活得好像比我们快乐，提摩太凯勒说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会嫉妒，然后呢我们就会好像觉得说，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怎么不公不义，你怎么让这样的人当选啊等等，我们可能会受不了。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大多数基督徒是接受神掌权，因为知道地上没有一个明君，只有耶稣基督。可是我们毕竟是人，所以提摩太凯勒特别有意思1月11号的灵修内容这个耶稣之歌就挑战我们，告诉我们说那个只是假象，那个邪恶就像癌细胞会扩散会成长，最后会突然灭亡的，崩溃引到毁灭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看清楚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看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会被恶牵引诱惑，我们出来的会是嫉妒，最后我们就会以恶报恶，我们就不能够饶恕，而这个是我们所受到的试探。所以反过来我们再回来今天箴言书就讲，你有没有做过什么自私的事情，反弹回到你自己身上。你说哎呦老师，如果我们不是在台湾的，我们在美国，我们跟台湾没有什么关系的你怎么讲那么多台湾的选举No, 我反过来告诉你就算不是选举，我请问你因为今天被黑的不是你嘛，可是你的人生中你有没有被人家黑过，有没有被人家抹杀过，有没有很难受，你有没有受试探嫉妒他们，因为他们活得很好嘛，你有没有受试探不饶恕他们，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也就是说当别人踩着你上去的时候，当别人的残忍你就是受害人的时候，你怎么办？答案就是回到耶稣，你继续服侍神，继续服侍别人， 因为当你服侍神服侍别人的时候，看起来你失去了你的生命，你的面子，你的名誉，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精力，但你反而会得着生命。所以今天对我们所有人来讲，我们要反思的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什么自私的事情，然后后来反弹回来我们自己啊。如果我们以追求我们自己的快乐，只在乎我们自己，提摩太凯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继续空虚。但是呢，如果我们能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仍然要寻求神的话，你知道吗？你的心里面就会有无上的喜乐满足，那个是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的。我的父，我的神，你的确全地你仍然坐着为王，你掌权，就好像但以理书讲的，在当时的强权国家里面，你已经预告哦，将来罗马帝国会兴起，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但是那些都会灭亡，因为有一个不是人手能够造，也不是人手能够打破的，就是神你自己的国。你的国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就是带来了赦罪的恩典。你是和平之子，主耶稣，你不是来使我们呢彼此呢斗争，然后变成人跟人之间那种残忍，那种凶暴，那种活得像动物，或者说活得像魔鬼撒旦。恰恰相反，你来了恢复我们，在你自己的生命里，你把你的生命给了我们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里面，你使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那种高尚高贵那种美丽的生命，你让我们能够不自私，你让我们能够去服侍神服侍人，你让我们能够不踩着别人上去，你让我们能够不为自己争权力争利益争好处，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因为圣灵的力量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不是释放那个负能量，而是正的，那邪情私欲都在主耶稣基督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我们能够真的是心里面不再是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而是顺着圣灵收永生，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因此我为美国，我为中国，我为台湾，我为世界各国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认识主耶稣基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耶稣啊，你是和平之子，求你让我们在这一切之后赢得政权的人真的能够存着敬畏你的心。主啊，我特别为台湾求，让他们能够执政掌权的人真的存着敬畏你的心啊，主啊，你怜悯吧，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你，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很罪恶的，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什么呢？但是我们只能汲取救恩的杯，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有永生，谢谢你让我们有救恩，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想留给下一代的除了耶稣基督还是耶稣基督，因为在你里头有全然的美丽，有全然的道德的高尚，有全然的真理。是的，主耶稣，你是真理，你是道路，你是生命，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